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呢，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先知书的课程。目前呢，我们进行的是先知书下，谈到的是以西结书。那么弟兄姐妹，如果在学习课程中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随时来信，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讨论的。那么当然林成啊，也为弟兄姐妹准备好这个先知书的讲义大纲。当然我们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原则是，讲义资料呢，我们只送给已经登记正式注册的学生的。所以如果您还没有正式登记呢，您可以赶紧来信来报名。那么我们盼望呢，能够把这个讲义啊尽快的赠送给您。当然我们也盼望每一次的学习呢，真的都带给我们帮助。先知书的课程呢，弟兄姐妹，凌晨心中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不单单只是学习一些圣经的知识，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能够透过先知的信息呢，我们能够更认识神的作为啊。我想这是我们学习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态度。当然凌晨也盼望弟兄姐妹，不单单是我在这里上课，那么我们彼此之间还是可以有一些好的互动。如果你有一些问题，那么或者是一些不明白的，无论是圣经的问题，甚至是一些比较深入神学的问题呢，那么你都可以来信，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交流的。好，在还没有上课以前呢，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带领我们继续在先知书里，在以西结的课程里，我们一起来学习。主，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在今天对以西结书也有更深刻的领悟认识。谢谢主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弟兄姐妹，凌晨还是要提醒您啊，就是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呢，不要忘记一定要花时间把圣经的本文呢能够读一遍。我记得在先知书一开始的时候呢，一开课的时候，凌晨就提醒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课程要求，就是在这一季先知书课程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至少要把先知书从头到尾能够读一遍。那么这样呢，对我们的学习才会有帮助。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上一些圣经的课程，但是我们却忘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的本文呢来学习。那么这样呢，我们的学习才不会偏差。有的时候光有了一些神学的知识，可是却忽略掉这个圣经的本文呢，那么这是非常可惜的哈。所以要提醒您，那么赶紧抓紧时间，目前我们进行的是以西结书。那么以西结书我们用几堂课讲，那么当然有课余的时间，弟兄姐妹，你一定记得抓紧时间把以西结书的经文呢能够读一遍。好，那么我们上次谈到以西结的蒙召啊，在第一章到第三章，那么特别谈到了人子的这个称呼。那么圣经特别记载以西结书最常用的就是人子这个称呼，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人子并不是以西结的一个自称，而是神对以西结的称呼。他说，人子啊，你站起来。人子啊，虽有荆棘和犁棘。第八节，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第三章第一节说，人子啊，要吃书卷。第四节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所以这里提到了人子。那么我们提到了以西结书的里面这个人子啊，不单单是讲到神对以西结的一个称呼，但是同样这个人子，上次我们谈到也带出以西结的一个使命。也就是说，以西结书整个先知蒙召的这个使命呢，就是要做以色列家的一个守望者。上次我们谈到以西结书里面一个守望者重要的职责呢，就是要把迫在眉睫的危险要警告给以色列的百姓。那么最著名的经文呢，就是在以西结书第三章，我们看 第三章第十七节。我记得上次我们读过这段经文，但是今天我们再用一点时间来看这段经文。好，弟兄姐妹，请你翻开以西结书第三章十七节。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所以这一段经文，弟兄姐妹啊，很特别的，就是一个人子的使命，人子的一个托付。这个人子先知啊，被神赋予这个人子的使命是做什么呢？就是要在百姓犯罪的时候发出一个警告，要警告他们，要他们离弃罪恶。所以若是这些百姓离弃罪恶，不单单是能够救百姓自己，同样先知本身这个人子也要救自己脱离罪。但是很重要，神在这里有一个提醒，就是如果什么时候先知这个守望者懈怠了这个角色，也就是说他轻忽，他不传讲这个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不传讲叫百姓悔改信息的时候，有一天百姓可能因为自己的罪灭亡，那么最终神要审判先知，因为他没有尽上这个守望者的责任。那么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比喻，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上次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凌晨也提醒啊，我觉得这一段经文给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保罗说啊，我传福音呢、最重要的就是免得自己被弃绝，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传了半天，可是我们却忘记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劝诫，就是要人能够从悔改从罪恶中间悔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人心刚硬啊，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基督徒传福音的使命，传福音的责任。那么有一天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但是可能神要向我们审判，神要审判我们这种不忠心的罪，神要审判我们这种懒惰的罪，是不是？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从这个以西结守望的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守望者的职责，弟兄姐妹，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些好的提醒。但是我们也相信一件事啊，就是先知蒙召的时候，神的灵在他的身上啊，神的灵在他的身上，所以神的灵的引导，神的灵的同在，神加力量给先知啊，这些都是先知在使命的里面，在他工作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凭据，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也感谢神，神呼召我们来侍奉他，但是我总相信神也给我们侍奉够用的恩典，是不是？神呼召我们去完成他的一个工作，但是相对的，神也一定赋予我们那个能力去完成这个工作。我想这个原则在先知书里面是非常清楚的，以西结就是这样，神让他看见了他的荣耀，神向他宣告去这些悖逆之家传信息，但是神也应许他的灵要与先知同在，要先知能够刚强壮胆。感谢主哈。那么这是我们上次谈到以西结的蒙召。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先知主要的信息呢，就转向责备耶路撒冷的罪恶。那么守望者呢，守望者他提出了一个这个严厉的警告，严厉的警告在第四章到第七章。好，那么先知提出这个警告，那么特别是在第四章开始呢，有很多的一些动作，先知做的一些动作来表明神的一个审判。比方我们看第四章第四节啊，这边说这个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向你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 所以这边连这个侧卧，左侧卧的日子就是390日啊，40日一日顶一年。所以这些先知啊，用这些象征性的动作呢，来表达神的审判，表达神的审判。在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灶台、竹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钟锤攻城，又要拿铁鏊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所以从第四章开始，弟兄姐妹，你发觉没有，这是一个先知的一些动作，一些象征性的动作，来提出神对耶路撒冷的一个审判。那么特别在第八章到第十一章也提到了神的荣耀要离开耶路撒冷。那么这一大段呢、啊，从第四章到第十一章啊，这一大段先知用很多象征性的动作呢，来表达以色列人的罪恶和审判的信息。那么一个最严重的罪呢，就是百姓犯了这个拜偶像的罪，他们偏行这个耶和华的，偏离耶和华的道路啊。那么百姓这个拜偶像的罪，偏行遍地遍行强暴，使耶路撒冷有冤屈流血的事情发生。那么神审判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耶和华，耶和华是神，耶和华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特别是在先知书里面，我们看见先知在这里责备以色列，和看到耶路撒冷受审判的意象，耶和华的荣耀要离开耶路撒冷。上次我们谈到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在以西结书、啊、第十章、啊、那么提到了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离开耶路撒冷，那么不断的描写，很清楚的描写，就是神的荣耀，神的同在要离开他的百姓。那么神的这个先知呢，看见了责备以色列，看到耶路撒冷受审判的意象，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神叫以色列家大而可憎的罪啊，来显明给以西结看。那么我们来看见以西结书第八章开始啊，那么神在意象中啊到耶路撒冷啊，以西结在意象中到耶路撒冷，他看见这个四面墙壁污秽的图，大可憎的事，见人拜日头，好啊，甚至向东方拜日头。那么犹大以色列的百姓呢，遍地行强暴等等。那么这些的意象，这些罪呢，都说明了神离弃耶路撒冷的主要原因。那么这是以西结里面一个重要的主题。当神荣耀离开耶路撒冷的这件事呢，就表明一件事，就是神已经不和他们同在，神不在他们中间。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百姓离弃神，在各样的罪恶里面，犹大的百姓轻易的离弃耶和华，他们惹动了神的愤怒。虽然他们呼求神，但是这个时候神已经不再顾惜他们。但是神的离开只是暂时性的，那么有一天神要复兴他的百姓，神的荣耀会再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这是以西结书特别提到的第一次啊，第一次的复兴，在以西结书第十一章。十一章我们看以西结书十一章的第十三节，十一章十三节，那么耶和华的啊吩咐呢，说人子啊，耶路撒冷，我们看第十一章十四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和你本族，你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聚集你们，又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之物，可厌可憎可厌的物。那弟兄姐妹，你看 先知在这里传达的除了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信息的里面，但是在这个审判信息的背后呢，仍然带着神的安慰，神的安慰。弟兄姐妹，神已经离弃耶路撒冷是因为百姓的罪。弟兄姐妹，今天可能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叫神没有办法与我们同在，可能因为我们的罪也叫神远远的没有办法与我们教会同在。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以西结的信息的时候，愿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对自己的信仰也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接着上课。我们谈到了以西结书第十一章啊，我们谈到了这个神也提到了这个复兴。那么在这个复兴里面最特别的，我们来看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这边提到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弟兄姐妹，你看这节经文呢是非常著名的，在以西结书里面，神应许以西结呢要在末后的日子要将百姓里面的那个石心拿掉，要给他们肉心。那么这个和耶利米书的33章提到的这个新约也是一样，那么心中的那个律法要取代外在那个石板的律法。弟兄姐妹，信仰的宝贵呢，实在是在于内里的诚实。神所要的是人心里内里的诚实，神所要的不是这些外在的仪式。以色列的百姓过去他们有律法，他们有圣殿，我们看见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圣城耶路撒冷，这些都是神同在居所的一个保证。他们以为自古以来，他们以为这个就是一个千古保障，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件事情，当百姓犯罪的时候，神宁可离弃这些外在有形的建筑，因为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呢？神所看重的是人的内心。所以弟兄姐妹，神是轻慢不得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以西结的信息的时候，让我们想到我们的里面是实心呢还是肉心呢？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刚硬啊，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生活中得罪了神，但是我们仍然带着一颗实心，而我们不是存着一颗谦卑的心，带着一个肉心在神的面前。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呢，弟兄姐妹，当我们读以西结复兴的信息的时候，也让我们自己提醒我们，是不是里面存的是一个刚硬不信的恶心呢？是一个实心呢？还是我们是一颗谦卑柔软受教的一个肉心？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哈。那么这是我们谈到以西结，那么从12章到24章呢，这是先知开始责备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罪恶了。那么这一段呢，不是以这个年代做开始的，那你要注意，不是以时间的这个年代做开始，而事实上呢，它是可以推断是接着前面从8章到11章的一个意象接下去的。那么以西结书呢有一个结构啊，以西结书有一个结构，那么这是我们提到的第一呢，就是先有一个意象，再接着一个或一系列的信息，也就是说意象先出来了，然后在这个意象的背后呢，就出现一连串啊一个或一系列的信息，把这个前面的意象的意义呢加以解释，加以发挥，那么发挥并且解释一些当时这些听众不明白的地方。那么事实上从第12章开始一直到19章呢，先知啊就是主要向那些被掳的百姓提出挑战。那么因为呢他们还天真的以为啊前面所宣告的审判不会发生的。那么以西结的任务是做什么呢？以西结前面用了很多象征性的动作哈，以西结也提到了这个啊许多的审判要临到，那百姓还不认同，百姓还不认为这样的审判真的会发生。以西结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证实耶路撒冷要受的审判和宣告是真实的，并且呢直接指责百姓中那种错误的想法。那么以西结呢，他清楚地说出啊预言的审判要临到耶路撒冷，所以他期望百姓呢 不要再在罪恶中间让罪恶来玷污，不要让罪恶再污秽自己，也不要再流荡来远离神。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在以西结书十四章十一节，以西结书十四章十一节，这边提到了先知的一个信息，先知的这个劝勉，先知的劝勉，特别是从十四章第六节开始，第六节开始，这是劝告以色列人转离偶像，要归向主。所以第十四章第六节说，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之事。那么从第六节开始都是一连串的劝勉。那么第十一节呢，这里提到说，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么这里提到了，就是提到了这些百姓的罪，先知劝勉，第六章开始，先知劝勉这些百姓呢，要离弃，十四章开始，先知劝勉这些百姓离弃罪恶。那么先知在这一段呢，他提到几个重点，那么他表演，先知做出一些象征性的表演，他表演被掳，那么先知呢，就提到了宣告审判呢，一定不会单言的，他也责备假先知的祸害，他责备这些假先知的祸害，也说明真先知的这个工作，一人只能够救自己，以色列呢，是一个被焚烧的葡萄树，以色列是一个被焚烧的葡萄树。那么在第十五章特别提到，他也责备耶路撒冷淫乱的历史，在第十六章，那么同样也带出复兴的应许。那么在这里提到了两个鹰，在特别提到了二鹰的一个比喻，两个鹰，这个两个鹰是巴比伦和埃及，个人要为自己的存活死亡负责，那么犯罪的必死亡，那么最后呢是犹大的哀歌。那么这是这一段我们提到了到一直到十八章啊二十几章这一段的一个信息。那么以西结呢在这里用了两个比喻做哀歌，同时呢也责备陈述以色列的领袖过去的败坏历史。那么从二十章开始呢，我们提到了从二十章开始是以色列领袖败坏的一个历史，败坏的历史，他们以为呢，如果要投靠埃及，也许就可以击败巴比伦。那么先知呢，在二十章开始就分三点回答，回顾历史，他们的百姓和领袖一直是悖逆神的。第二，他们要做好准备，因为最后的审判，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同样也会有更多的人会被掳到巴比伦。第三呢，先知在这里宣告说，领袖受刑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行败坏的事，因为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找不到一个好领袖，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审判，最终的结果就是审判。那么这是这一大段呢我们所谈到的。那么在以西结书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个责任，罪的责任，那么一个国家犯罪，那么神要刑罚，要断绝他们的粮。那么其中特别提到了义人，在以西结书里面这是非常特别的，提到了三个人，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圣经在以西结书里面特别提到了挪亚、但以理、约伯。那么虽然这三个人在圣经里面是义人，是敬虔敬畏神的人，但是先知在这里提出一个对比，用这三个人做一个代表性，即便是这样有义的人只能够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犯罪要为自己负上自己当负的责任。弟兄姐妹，今天神一样在我们的前面摆上两条路，有一条路圣经说人以为正，但至终却是引向灭亡，是不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在走这条天国的窄路，但是让我们在生命中间我们懂得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啊。同样在以西结的信息里面也提醒我们，以色列的百姓虽然他们过去有神的同在，但是如果他们在犯罪的里面，他们仍然不离弃罪恶，最终的审判最终还是要临到他们。但是那些敬畏耶和华，那些保守自己信仰的百姓呢，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在患难中，神一样要保守他们，要拯救他们，好像挪亚、但以理、约伯一样。那么弟兄姐妹，这是以西结我们所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同样一个领袖的审判，弟兄姐妹，我们在看见第二十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领袖是何等的重要。一个领袖做一个带领的以色列的牧者，他们没有一个真正好的牧者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的长老，这些领袖，他们要受到加倍的刑罚。所以也提醒我们呢，今天我们在上做领袖的，我们是不是能够尽上我们自己的责任，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呢？那这是我们所谈到的，从二十五章到三十二章呢，那么一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段了。那么二十五章开始呢，弟兄姐妹，请你翻开二十五章啊，这里提到了对外邦的这个宣告的审判。那么从二十五章开始呢，就谈到了要向亚门人说预言。那么这里最先提到的是亚门。那么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分段。以西结呢，把他从耶和华所领受对列国的审判的信息呢，都集中在二十五到三十二章这几章的经文。那么神审判列国的目的和对犹大以色列的审判是一样的，也就是使列国和以色列一样，就是认识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那么这一连串的责备主要的对象包括这个提到了这个亚门人啊，摩押啊，那么主要对象提到了这个推罗、埃及。那么先知对以色列的列国亚门、摩押、以东、非利士啊，发出简短的预言警告，因为他们对耶路撒冷陷落的时候幸灾乐祸。先知呢也预先看见推罗的毁灭，严厉的责备这个城在耶路撒冷陷落的时候，那么是做了一个帮凶。另外对埃及的责备，先知描写这个国家历代以来对以色列无论是为敌或为友，总是给以色列负面的影响。那么先知宣告埃及也将败亡，如同耶路撒冷一样。那么在二十九章的第十八节，二十九章十八节这里我们提到的这个预言，那么关于埃及的这个预言。另外很特别的呢，就是在列国的预言中间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的一个以西结啊对推罗的一个预言，推罗的预言。那么这一段预言呢，在新约的圣经学者研究呢，以西结的学者研究这一段常常就是预表撒旦的这个败坏，撒旦的败坏。那么特别是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这是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二十八章我们看一段的经文，二十八章第十七节，这里说：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那么这里是对着撒旦魔鬼在最后的这个败亡的一个宣告。好，那么以上呢，这是以西结书啊，今天我们所谈的信息内容。当然也盼望呢，如果你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随时来信，我们可以分享讨论的。在诗歌中也和你说再会了。
在人生路上，有风有雨，有欢笑和泪滴，虽有许多忧伤困难挫折，